美股带动台股回跌，电子股领军反弹。许多电子类股呢，在四月的营收获利表现惊人，基本面是好到不行。而这一波台股受到疫情影响，指数向下修正过后，超跌电子股会再成为盘面的主流吗？还有江江老师今天又会带来哪一些被错杀的优质电子股呢？超前部署，抢钱就看这一集。股市热炒店，标股在里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伟。今天星期五，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江江江江国中老师。
Hello， 江江又来了。
好，江国中老师呢，每次都会带来满满的标股。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要来告诉大家，资金回到了电子股，而传产一直狂泻，但好股不寂寞，要跟我们一起来超前部署。江江老师要来告诉你，超跌的电子股你一定不要错过。好，来看到今天的台股，今天台股呢一开盘就破了万六，来到了16075点的高点，涨幅多达了400点。只可惜呢，最后涨幅收敛了。今天中场收在了15827点，涨了156点，涨幅是1%，而成交量呢则是缩减到了5105亿。但很可惜的是，今天依旧是没有收复季线。好，来看到接下来是柜买指数的部分，柜买指数呢今天小涨了0.01%，成交量则是维持在720亿。另外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看到今天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148亿。其中值得留意的是呢，投信呢已经是连续8天买超了，而这其中呢外资还是卖超了136亿。好，看到这边呢要请教一下江江老师了。
是
本周啊这个台股震荡的非常的剧烈，尤其呢这个一整个礼拜计算下来呢，总共已经跌了1457点。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下个礼拜有办法可以继续回涨吗？
好，我想直接四个字来做形容，一扫一买，看看有没有机会出现利空出尽。
好，
当然本周的跌幅那么大，因为什么？因为疫情，台湾一年多的都处于相当无事，就是疫情的绝缘体，突然间爆出这个利空啊，这个出现一个破口。那破口一出现之后呢，这对股市的反应一定是一次反应到底，这是只有本周的台股的特色。好，投资朋友，那现在来了，本周大家都很恐慌，很担心什么？感染人数被扩大，
今天有29例的本土病例，
这个数字又飙高，所以对这个人心呢、一定会很大的冲击啊，对，会担心说会不会又变多，变成更大的群聚的感染哈，那对股市当然会有很大的问号了哈，疑虑哈，造成本周台北股市瞬间的狂泻哈，
对，
不过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曾经在今天这本周啊疫情出现之前，曾经垂心肝说，比方说在17000的时候，垂心肝说，早知道去年那个疫情8523的时候啊，我压身家去买，那现在的指数涨1倍啊，股票飙10倍啊，那我就赚翻了哈，对不 对？可是现在疫情来了，我们本土的疫情来了。大家没想到变得吧，一改口了，不敢买了，就是说这种状况你要如何去克服呢？所以我今天特别讲这个主题哈，投保你要如何战胜股灾？这股灾疫情爆发之前没有人知道，可是它突然出现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因应？其实有两个方式的，或者说大家都知道股市你要如何才能够赚钱？低低的买，高高的卖，你会赢吗？你才能够有价差嘛，对不对？
对。
可是就很人心就很奇怪啊，人心就莫名其妙的脆弱啦。高高没利空的时候拼命追啊，拼命追哈，看到股票呢涨停，涨停又涨停，不买不行的追，对不对？
对。
那本周呢？本周股票不涨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恐慌性的因素一次宣泄了，卖压一次宣泄出来了，出现股灾了，股价跌停，灯又跌停，怎么办？害怕了，再也不敢买了，好不好？思伟，我就要问你好了。
好，
一档股票今天跌停，我问你，你觉得明天涨还是跌？
应该会继续跌吧，跌停哎、
对啊，就是这样的心态啊，就是说跌停又跌停，根本不敢买，会狂杀哈，好，好不好？那这是违背你当初的原则，有没有？低档要买，我高档要卖，这样才能够有价差，才能够获利嘛。
对，
那你怎么可以在这么大利空出来的时候，反而把它砍光光呢？ 是不是违背你出原进入股市的初衷嘛？好 ，OK， 到底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有利空的关系啊，股灾哈。好，我们看啊，我跟各位讲，股灾这句有可能是变我家的名言哦。
好，
股灾的考验从来都不是股票，
嗯，
是人心，
嗯，
好，是说我们过去几集的节目教大家很多什么技术分析的战法，我们待会会跟各位 review 一次哈。
好，
要么你在破线的那个刹那你要跑，
嗯。
你绝对不可以在破线，比方说我们讲破三均、破五均、破月均、破季均线，破线的时候你傻傻的、哦、还在那边祈祷、哦、搞不好没什么事、哦、破线的时候你不跑，
嗯，
要么你破线的时候你减码，减码后高，减码之后更低，
嗯，
避开些许风险之后你再做低阶嘛，
嗯，
那你绝对不可以我破线没有跑，然后呢股价往下跌的时候呢崩溃了，把它卖光光，所以同胞技术分析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很多人对技术分析嗤之以鼻、
嗯啊、
但是我一直不断的跟各位分享我惯有的技术，破均线就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套牢了，一定会有卖压，那要嘛你就在破均线的时候你要做卖出、
嗯、
你绝对不可以傻傻的破均线我不卖，等到跌下去之后呢因为恐惧害怕担心而把它狂砍掉、
嗯、所以老师这句话说得很好，股灾考验的其实从来都不是股票而是人心，
对，就是那个心法、心法，
对、嗯、所以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凭感觉，要凭着老师教给你的均线法则来做，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
所以呢老师要来告诉我们呢、哦，跟去年三月的时候呢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呢的股市的状况，我们来两相做个对照，让老师来告诉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操作比较好。
好的，同志们，你看这个我帮各位准备的 K 线好不好、
嗯、
去年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出现的时候呢、
嗯、
它是破半年线，
对，
它是破年线，代表什么意思？
全都破了，全
过去半年跟过去一年、
嗯、
所有持有股票的人平均而言全部都赔钱、
哦、
那个卖压是很重的，因为大家都想跑，
对，
确实大家也跑了、
嗯、
所以跌了三四千点、嗯、对不对？可是这个礼拜是跌了2500点，
是、
啊、虽然跌点大，但是因为基期高的关系、啊、它幅度只有 12%、
嗯
啊、那请看请你看这个 K 线图的均线、
嗯、
第一条长均线是半年线，
对，
半年线本周跌破但是马上做收复、
嗯、
那年线呢连碰都没有碰到，什么意思、嗯、过去一年以来所有持有股票的平均成本还离很远、
嗯、
长投的人还是获利满满，只有短线追高的人套牢，被承受到融资断头的卖压，被迫要做卖掉而已。所以这个时空背景两相比较之下是完全不一样。去年叫做破半年线、破年线，标准的空头啊。那今年目前为止没有，不是，它长均线还站上，还是多头，只是涨多的回档。好，那你可能会问我啦，
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操作比较好？
对对，这是最重点哈。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哈，我教大家的什么战法？
对，上次教过大家这个双线的作
战
法，
双线
战
对，
很重要哦。
双线战法有它的妙用之所在。
嗯，
首先呢，你要先决定你是要做短线的频繁比较频繁交易一点点的人、嗯、还是做中长线投资的人。好、嗯、我们先讲短线的战法、哦、
好，
都叫做双线战法。好、嗯、那你短线的战法呢，请你设大盘，以大盘 K 线为主、哦、
对，
来做两条均线的设定、
嗯、
一个是 MA3、
嗯、
三日移动平均线，
是，
一个是 MA5、
嗯、
五日移动平均线、嗯、好，两条线之下是不是有站上跟跌破？
对，
我们讲的口诀很简单，对不对？
对，
站上做多，跌破休息。
嗯，
站上做多，跌破休息练功了。
嗯
，OK 哈，你看哦，我们图形所这个跟各位画的哈，
好，
从一二三四都是呈现双线站上的动作、
哦、
证据，所以也就是说，技术分析提供给各位什么依据？
嗯，
我今天是否做买进？我今天是否做卖出，我不再也不是凭感觉了，凭猜测，凭赌博了，
而是有凭有
据。
对，
就是说你会有信心，
嗯，
我今天要做多，要买进，要赚钱，有这个期望值，是因为我听到家长说双线站上，
嗯，
它是种力量，它是种支持你的力量，你就说你不会害怕、哦、OK， 好，你看哦，一是在哪里？一是在12800点，
对，
12800做多，
嗯，
有没有？二三四四在哪里？在16180，有没有？所以你在12000点做多， 一万六千一百八十点做多，都是什么？都是因为双线站上，对哈。好，那本周股灾出现之前，你看到我们图形上所示的蓝色圈圈，嗯，
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是跌破了双线，跌破了三日线跟五日线，
对，
而且就开始一路往下跌，不回头嘞，老师。
对，其实不是不是只有这个礼拜一，嗯，它在五月三号，上个礼拜一，
对，
就呈现第一次的站跌破了双线，
对，
那双线跌破之后呢，它就再也没有重新站回双线过。那本周一是再度的在上均线中间往下做灌杀，造成下跌，是不是？好，你看哦，你用这个口诀，双线站上做多，跌破休息，是不是？你可以完整的避开本周的下跌，好，所以这是一个双线战法的技巧了。
好，但是这个是短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部分，
是的，
好，
这个是短期的战法，哈，就是也就是说。你这个短期跟长期投资者，你听看我们的节目的分享哈，你不可以同步教他使用，为什么？你会错乱。
对，
变成说我今天做多，明天做长，不行哈，你要从一而终。我用短线的战法，就用从一而终做短线的投资客。嗯啊，如果做中长线的呢，你就按照月季线哈。做长趋势的人用月季线。那不过你要有这个心态的认知哈，月季线是二十天跟六十天嘛，
对，
你可能两三个月才动作一次，好，所以说你看你要自己先评估我适不适合做这种的投资频率的人哈，那假设你愿意，比方说你是上班族啦，大老板啦，然后呢，不适合没有盘中没有时间操作啊哈，你都是做趋势的人，你就适合做这个长趋势哈，好，我们长趋势在哪里？在一万三千点翻多，那翻多之后是不是涨到了最高涨到以今天收盘价而言16556，你还是有3500点的获利呀，是不是？好，那如果这个礼拜呢，是因为先破月线，
对，
月线的位置在17000，
对，
季线在16556，
对，
是不是？你跌破17000减码，你跌破16556点减码。是不是你可以避开至少1000点的下杀的这个风险？好，所以我说我也有一句名言哈，就是说为什么要学技术分析？技术分析要帮助你什么？去控制好你的情绪。它是你控制你情绪的工具。就是我说的，你要嘛你在17000你跌破你要做减码。你破季线16556你要做卖出。你不可以17000不卖，然后16500点跌破不卖，那现在16000以下去把它卖光，这个是不对的，就变成杀低了。这个就不是说我转弱或者转空卖出，而是杀低杀低再杀低。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这个短线我们用三日线跟五日线，那长期的做法我们用的是月线跟季线，提供给不同的朋友来做操作守则。那下面要来看到的是呢，老师，疫情真的会让股市一直崩崩崩吗？要从一些实际的产业面来看了。
好的哈，这个就是说目前大家心里最concern的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可怕，人心嘛哈，你看我们疫情发生第一天去全联啊，听说很多人去买泡面了，
还有卫生纸，
对，一扫而空。就我想想一想，跟卫生纸有什么关系 ？OK， 好，那个疫情哈，真的会让侵蚀人心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它真实的存在。可是投资朋友，我跟各位讲哈，我们理性去判断，就是说。心里面的大冲击，这是大过于实质面。好，我跟各位做两项的分析哈。
好，
台湾的经济有什么样生成？内需，跟出口嘛。
对
，OK， 内需跟出口。疫情的影响导致人的活动会受限制，很多活动不能够参与，包含的食衣住行娱乐都会受到冲击。所以疫情，台湾的一般爆发本土疫情，绝对是对我们的内需产生冲击。那这个大家必须体谅，共体时间，
好，
大家也帮国家的忙哈，做好这个共同的防疫。可是台湾是出口导向的国家，
是，
对不对？好，那来哦，只要确认我们的电子产业的供应链不会断裂的情况之下，你有什么好怕的呢？说它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啊，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是出口导向的国家，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吗？疫情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我跟你的人与人的接触就没有那么多，对不对？我们要必须用手机了，
对，
我们必须用云端了，
用线上开会的系统，
对，手机、5G 新基建啊，云端这种是不是会加速电子产所谓电子产品的数位化？
对，
所以对我们的 IC 类其实是加分的，
是更好的。
对，其实是更好的。所以从头到尾，我的看法就是因为 过去没有，突然间发生，大家动不了，会恐慌，会害怕，会把那个情绪有没有发挥到最大？就刚我说的，技术分析，你刚跌破线的时候你没有卖，到后面你会崩溃，为什么？因为你的损失变扩大了。比如说，你原本赔5%、赔10%，你卖出，
是
你换到了什么？是换到未来不会受它持续的打扰。比方说，你看，假设我100块买的股票，95块赔钱破线，我卖出是赔5块钱；90块破线我卖出是赔钱赔十块钱。你是用5块钱跟10块钱的损失去换什么？换未来它一个月不打扰你。有没有？可是你如果不卖呢？你就要承受它跌到80、70，它会一直侵蚀你的人心。所以我是跟各位讲真的说，这是你必须去调试的。
要去让自己的心理素质跟得上这一波疫情的变化，还有股市的变化。
对，因为不只是这件事情，而后也可能是其他的事情造成股市的下跌。
对，
那你必须要从中，不要傻傻的说，这次我受伤了，那下一次没有得到教训，好，你必须去调整好，去拿捏好你在股票市场里面呢进退应。这个进跟出的依据，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老师，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基本面、资金面还有评价面的部分了。
是的 ，OK， 好，基本面我刚刚讲过，台北股市没有问题哈。资金面呢，在主要还是因为钱有没有被收走哈。美国这几乎在2022年，就是说明年之前它是不会升息，不会升息，钱就不会收走的情况之下呢，目前是没有疑虑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评价面，就是说这一波的股市下跌哈，头一个礼拜跌2500点，
对，
法人有没有因为股价下跌，然后去降低股很多重要级的公司未来展望，未来 EPS 的预估值没有，就是说评价面没有任何的改变。那没有泡沫的疑虑之下呢，是股价下跌的，反而本益比变低了，是不是更具有这个长期投资的吸引力哈？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了哈，今年台湾现在出现疫情，跟去年的全球股市的这个疫情有点时空背景不一样之外，我们刚刚讲的，去年是空头，今年还是多头之外呢，你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第一季的财报会变成照妖镜，所以马上5月15号哈，这个礼拜就要全部公布了哈，检视哪些股票，你的持股它的毛利率是不是有呈现衰退啦，营业净利率有没有呈现衰退哈，因为基期变高了。去年的基期很低，今年的基期变高了，你要去做比较。去年8500涨到17000，随便买四黑标，咻咻咻咻咻
都会中，
对对，全部都中，赚多赚少的差别，今年不一样了哈。今年第二季以后呢，对选股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要用脑筋来选股了。
是的，
我们要加快一下速度了。另外看到呢，美国通膨真的会造成股灾吗？
好的哈，美国是前天晚上出现重挫，
对。
重挫600点，隔天收复400点。好，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不是讲说通膨很严重吗 ？CPI 年增率达到4.2%，股市会崩盘吗？哈，好，来跟各位做个分析哈。好，细究美国目前CPI 年增率变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钱很多，投资了很多，造成物价的上涨哈。那我们细究哦，2.2兆美元大基建里面呢，其实对原物料，就是说原物物价上涨是因为最近是因为国际的说黄小玉啊，基础的金属啊，全部的价格都上升。好，但是你去细究美国的大基建里面，造桥铺路、电动车啊、半导体、先进的制程啊、绿电、新能源、医疗跟长照，花在这些的钱跟物价都没有关系。所以是预期的心理哈。然后今年为什么 CPI 冲到4月冲到 4.2？ 因为去年新冠肺炎刚开始啊，没有人消费啊，通通躲在家里啊，不能出去啊，对不对？所以去年的基期是很低很低很低，它今年比较高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就 CPI 年增率就变高嘛，
所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才会增加到4.2%。
对，
但下半年的基期变高了，所以年增率有机会回到2.5到3%的温和水位。
对，那回到温和的水位之后呢，它对经济就是一个很棒的益助了，
很棒的好消息。所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跟非成半导体道琼指数的部分，
好，那个纳斯达克最近稍微弱一些些哈，目前报价是13124，同学们你可以去留意一下它的月线、季线在13514，就是说它能够再涨，昨天晚上也是大涨，对不对？好，它再涨个400点，能够重回季线，它的趋势就能够结束横盘，往上攻的迹象。它最强的还是道琼，同学们你看哦，季线连碰都没有碰，生命线连点到都没有点到，代表什么意思？生命 力量还是很坚韧，所以目前看它的昨晚是收在34021啊，看看3412，投资你看月线差几点，差90点，就是说道琼能够再涨90点，变成月季线同步都翻多了，它又是更强的一个表征，所以我认为美国股市未来对台北股市应该也是一个正向的牵引的力量。
好，那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等会江江老师要来告诉你这些超跌的电子股我们要超前部署，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独家标股在哪里？股市热炒店告诉你。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江江江国忠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许多优质的电子股。来看到今天的主题，要告诉你好股不寂寞，请大家一起超前部署，超跌的电子股就是你的优先首选。好，要请老师来告诉我们，有没有哪一些这个超前的电子股，我们要怎么样到超跌电子股，我们可以来做选择？
好的，我想本周因为股市重挫2500点，很多股票完全被错杀。依照我们最基本面的本益比的这个估值来做评估的话，完全被错杀。那为什么是错杀？因为本周因为大跌的幅度有12%，可是融资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减幅超越大盘了，所以它已经达到什么轻融资的效果哈。啊，今天的数字今天晚上才会出现，礼拜五晚上9点钟才会出现，肯定还是下这个会继续往下降，也就是说目前达到轻浮额的效果哈。那为什么是错杀呢？哈，来我跟各位举个例子说，讲我个人的这个的经验了哈。我以前在25年前，哇，好久以前了哈。我是当记者的时候，我去跑过那个日月光。日月光，我跑完公司之后，发现它未来转机性很大呢。然后呢，我给它做评价。我给它写一个这个 super 哈，一日投百日底啊，超级比一比啊，
是
100天的底部啊。结果我买完之后呢，连跌一个礼拜
啊，
一个多礼拜跌了47%。
是，
好有基本面的公司哦。跌47%，结果呢，我把它忍住了。半年后我才解套。解套那一天我有多感动，知道吗？我把全部卖光光，终于解套了。然后呢，后面股价涨一倍。
哎，真的假的？
真的。
老师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说，所以说，我说他有时候好股票会碰到什么？倒霉的事情啊。
对。
碰到倒霉事情，你要怎么办？你要去检视你的股票会不会照顾你？就说，本周很多股票。无妄之灾，被新这个疫情的影响，股票跌很多，跌很多，真的跌很多。可是你要去检视它是不是成长股，它基本面有没有改变。如果它基本面完全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话，它会照顾你，它会照顾你，它会把它回来的，懂哈？所以我说，除非你在破线那个刹那，你把它做卖出，
是，
否则的话不要杀低
，OK，
不要因为自己心的恐慌而杀低哈。这是我跟各位讲，这些股票被错杀之前的前提哈。我个人经验，
老师用血汗那个换来的宝贵经验，
这是堆叠出来的经验啊，这是所以也代表着说。你在平常选股的时候呢，选好股票是你投资正确道路的第一步。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老师今天分享给我们这些优质的电子股，它是超跌的优质电子股。
好的，我们来看第一档，这个是瑞昱，这个瑞昱这个是以太网路啦，还有这个物联网的晶片，其实它对这个疫情其实它是加分的，我们看到今年预估的 EPS 高达了25块钱，股价是451块钱，本益比只有17倍。好，瑞昱它的过往的平均本益比呢，落在16到24之间。
对，
投资报16，过去的本益比的区间在哪里？16到24，
所以现在本益比是偏低耶。
对，它变成一个区间的下缘了，所以它就是一个机会啊，
还有空间，股价可以再上涨。
对，而且它是刚好回到半年线，所以我稍微去留意一下哈，这礼拜下跌之后呢，有太多股票刚好打到半年线，我认为去从半年线附近筑底的股票去做选择哈。这瑞昱是一档，我们看下一档呢是这个联咏，
联
咏中手机制是驱动 IC 的大厂哈，非常之大哈。那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掌握的讯息是什么？它的毛利率其实第一季是很高很高很高，那毛利率提升很高，这 QOQ 成长很高之后呢？第下半年呢，会有机会冲到45到48，这是一个历史，这是一般的IC设计厂除了联发科之外，很少人能够 完成的这个目标，所以这个联咏我反正给他评价是很高，那本周也是下杀，本周几乎没有人幸免，全部都遭到这个股的卖压的袭击，但是以目前本益比竟然只有九倍，所以我认为
太低了，太低了，
这个低到太离谱，真的太离谱，价值投资的买盘我认为在市场稍微恢复信心之后呢应该就会回来，这里可以特别去追踪它的后市了。
好，最近一档，上一档是最近讨论度很高的敦泰，
对，好，这个是网际网络数据中心的大厂，叫做 IDC 哈，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姿态很高哦，你看你刚刚跟前面的瑞昱啊，跟这个联咏比，它连半年线没有摸都没有摸到，因为基本面实在是太扎实哈，以目前的本益比来19.1来做预估，本益比也是一样九倍，好不好？九倍，没有股灾，我认为你买不到这些好公司。这么低的本益比，
哇！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本周的疫情的袭击，很多股票它，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不可能回到这个价格，
是。
所以我认为你可能要稍微仔细
睁大眼睛，好好找一下，
去评估一下，然后去搜寻，哪些公司是可以照顾你下半年。甚至为了好几年的股票哈，这个特别留意哈。
下一档是老师提过很多次的联发科，
好，联发科说到无妄之灾，郭明勤。好，外资天童叫做郭明勤，
对啊，
他好吧，我们不能做人身攻击，
他有很大的讨论度，
他去年发表那篇文章之后，联发科跌停板之后来到550块钱，然后呢涨一倍，对吧，所以投资者你要找正确的言论来做吸收哈。好，联发科最近又受他攻击一次，股价下跌之后呢，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据园区的第一手讯息哈，
是
他们公司整个公司开会的时候连讨论都没有讨论，他们不对外争辩，就说你有一天你会看到我们会正式超越高通，这是公司派的决心，跟各位做分享，说外面在评论说啊，联发哥你不可能，怎么可能超越高通，他说以为是你，我们会做给各位看，就是这样的决心，
这是只有江国忠老师才有的独家内幕的消息，
所以我
只有你才知道的，
对，我认为这是你长投的人，你愿意放一两年，我认为会有很大的投报率，好，这是联发科。
好，下一档我们来看到的是最近也是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在看的友达，
这个友达，目前在进入这个纷争，就是说到底是要长期投资还是要短线把它砍光，因为股价跌很凶，我认为以今年的本益比来看的话太低了，友达跟群创我们同步看，
好，下一档是群创，
对，3.5倍 3.4倍，过去法人不肯给他本益比的评估，为什么，因为他是景气循环股，可今年变成 成长股了，七八成的法人愿意给他成长股的这个评价，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转换期，由景气循环股转成成长股的转换期，我认为在半年线附近可以特别特别的留意。
好，下一档是矽创。
好，矽创呢也是矽创主要是因为它第一季的获利是倍增，那毛利率我们评估是还有8%的，下一季哦，QQ3 会提高在8%，也是很棒的这个股票，本益比6.5倍，我也认为标准被错杀，这个法人评价非常之高。
好，下一档是矽元金的环球金，
对，这个矽晶圆的环球金
，对
对这一档是长期投资是 OK， 但是我可能建议大家稍微往这个IC 设计的那一边去做选择，因为它要扩产，我上次有跟我讲过，它要扩产。扩产两年之后呢，会有折价，会有这个折旧，它折旧会侵蚀毛它的获利，所以这个是除非你愿意，它是矽晶圆的龙头，展望真的是很好，可能，但是我认为它短线的爆发力可能会不及刚刚的这个 IC 设计，但是它确实是龙头，本益比也稍微这个还在20倍，是可以做留意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呢，今天针对大盘，很多网友有问题要来请教一下江老师了。看到第一题呢，是网友提问说，富邦金、国泰金这些金融股怎么看？还可以续报吗？老师
？OK， 金融股操作有个手法，它是金融股，所以你要卖的时候，拜托趁它涨的时候才去卖。喷出，赶快卖。那股性就是如此那你不能以说喷，你看我就是我今天开场白啊，
对，
做股票是要低买再高卖啊，对不对？低买再高卖，
对，
那你怎么可以股价冲高的时候不卖，而且是金融股牛皮股，然后跌下来之后才去想要做卖出呢？ 富邦兵比较强，富邦金比较强，他月季线都能够守住哈，他比大盘还要强，所以他绝对是未来这个稳盘的重心之一。
好，
这富邦金我认为是 OK 的。
富邦金还站在月线跟季线之上哦，但下一档的国泰金，
国泰金是稍微跌破，就是说想象比较，其实获利也是有差啦。富邦金今年 Q1 的获利比较强，那国泰金是比较弱一些些。国泰金目前是区间操作，我认为二选一啦。你既然说要做金融股，就做最强的，所以说你要操作就操作富邦金，那国泰金就可以把它放到旁边了。
但记得江江老师说的，金融股最大的特性就是喷出的时候赶快卖。好，下一档我们要看到是很多人都在问说，中钢跟中鸿这些钢铁股最近反弹无力，而且快趴在地上了，老师怎么操作呢？
好，这个中钢哈，那也是因为传产的原因，传产发生什么事情？量爆太多了，我认为跟基本面无关，跟股价净值比无关，跟本益比无关，完全什么？两个礼拜前上周股灾出现之前呢，成交比重太多了，大家都变成钢铁人、航海王之后呢，筹码被主力逮到了，我完全因为破线，有没有？破线之后被主力逮到之后呢，他在杀这个融资，融资多杀多之后，我认为，除非还是那句老话，有没有？破线你赶快卖，破线刹那你没有卖下来，你不要卖，变成输了，你现在卖你就输了啊，那。因为只是清筹码，完全都没有关系。
对，
筹码清干净之后，我认为还是会涨回来。
好，中鸿，
中鸿跟中钢一模一样哈，这两个是母子公司哈，这个中鸿也是一样。其实中鸿的姿态又比中钢稍微强一些些。我认为，如果你还有，如果你还有，把它忍住吧哈。当然是你必须前提什么？前提你不能够融资操作，你用现股操作，维持一贯性哈。股市一步一脚印，不要融资操作，
非常重要，不要融资操作。好，来看到的是呢，曾经呢到达100块的阳明已经连续两根跌停，到了月线了，法人还是调高了目标价，这要怎么看？投资朋友还可以跟进吗？
以阳明我的看法呢，是明年就不行了，今年到第四季之前，因为它景气循环的关系哈，我认为是还 OK 的，目前也是完全是清筹码哈。那股价的净值比来看的话 ，PB 比哈来看的话，我们估到9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下一次阳明再站上百元大关附近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追。好，这是我对阳明的评价，这个地方我认为你要稍微等一等。
好，真的很棒的建议，老师讲话都很直啊。下面要看到的是国巨，国巨也是今天网友讨论的焦点，因为它计库存股了，今天涨停可以续追吗？
我想这个我们来做互动好不好？
就
是说投资朋友，你看我们的节目热炒店持续一阵子，你自己告诉我，它可以追吗？两条线
好，包含了在月线跟季线，很明显的看得到它现在在月线之下、季线之下，也就是在两条线之下全部都跌破了。
对啊，所以我不是跟过口诀吗？站上做多，跌破休息。所以今天公司要实施护盘股，确实展现这个护盘的决心。可是有站上均线吗？
没有，没有。
OK， 回答完毕。
好，所以老师说站回月线的话再做进一步的考虑哈。好，那呢以上呢是跟大家呢来分享到的今天的内容了。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很喜欢江国忠老师，想要跟他再做进一步的互动跟交流的话呢，我们在荧幕上呢会秀出江国忠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大家呢可以加入江国忠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每天都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可以跟投资朋友一起来交流跟分享。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江江老师的话，也非常欢迎您可以在我们讨论的留言区留下你想要问的个股或你想要问的问题，江江老师都会尽力的来回答大家。我们也非常谢谢江国忠老师，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